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919期明慧修炼园地。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大法救度有缘人，我把众生当亲人。作者长春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月28号。我从小体弱多病，患有严重的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萎缩性胃炎、心脏病、颈椎关节炎，冷风、凉水或雨淋，全身起大包，浑身苍肿，奇痒无比。如果不是修了大法，我活着也是个废人。1998年12月，经人介绍，我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不到半年的时间，所有的疾病不翼而飞。我和我的家人朋友都见证了大法的超常与神奇。丈夫每年过年首先给师父叩头，表达对师父的感恩。一、疫情期间救人急。武汉肺炎爆发以后，封城、封道、封小区，路上行人很少，给蒋真相带来了麻烦。我和一老年同修结伴走街串巷去寻找有缘人，周边站点环卫工人利用到不同的摊位买菜的机会，讲大法真相，劝三退。过一段时间，公园解封了，人逐渐多起来了，讲真相就很方便了。面对面讲真相的同修也越来越多，众生得救的人数也迅速增长。又过了一段时间，讲真相的难度又大了。用同修的话讲，都筛过多少遍了，好退的都退了，剩下的都是不听真相的，一说就炸的。面对这种情况，我的做法是一、多学法，纯净自己，提高自己。以前讲真相，好挑面善的讲，挑中老年妇女。师父看我讲真相，挑人讲，就在梦境中点悟。我在梦中清清楚楚地梦见，一大群男生背着书包指责我，你的班里为什么不招男生？我悟到自己慈悲不够，下决心突破。在师父的安排和加持下，终于突破这一难关，扩大了救度众生的范围。二、每天早六点延长发正念的时间，解体所到之处另外空间干扰大法弟子讲真相救人的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解体阻碍众生得救，阻碍众生听真相的邪恶生命与因素。特别是师父家乡的众生是最有福分的，要珍惜自己的生命。听完真相后，不要再犹豫，果断三退，选择未来。身给人留的机会实在是少之又少了。同时发正念，让所有的监控设施通通不起作用，求师父加持，把有缘人送到身边来。三、讲真相时语速要平和，不急不躁，要引导众生把你要讲的让众生自己说出来，产生互动，避免一股脑儿地把真相灌给众生。不论遇到什么情况，尽量做到不动心，面带微笑。四、每天讲完真相回来，都要总结一下好的地方，不足的地方都要做上笔记，以便下次做好。下面举几个在讲真相遇到的比较典型的例子。一、给最烦练法轮功的人讲真相。一天在公园的长椅坐着两个70岁左右的人，我在边上观察了一下，走过去打声招呼，两个哥哥你们好，天太热了，没有找到凉快的椅子，稍微让一下，我休息一下可以吗？他俩异口同声的让座，说没问题，公家的东西，不是叫我们退党就行，最烦练法轮功的人了，走到哪儿都躲不开。其中一人说，吃两顿饱饭撑的，共产党整他们就算对了。我没有被他们带动，微笑着心里发着正念，清除背后操纵他们的共产邪灵，让他们明白的一面，主导自己。我慢慢的开口介绍自己是农村的，我们屯子就有学法轮功的，人都非常好，开始差不多都是因为有病才学的，现在身体都非常健康。说实话，我已练了22年了，也是因身体多种疾病而体质还非常特殊，所有药物全过敏，连上学时的预防针都不能打。你看我现在像有病的样子吗？今天咱们有缘能坐在一条长椅子上，那也并非偶然， 你们二位不愿听退党，那我就不劝你们退党，我们可以随便唠唠。我说，哥，你不觉得奇怪吗？法轮功92年5月13号从长春传出，到99年7207年时间，从中央到地方，各行各业都有人学练，7年也没做广告，人传人就有1亿多人修炼，从报纸到广播到电视都在大力弘扬，有很多得了绝症的病人通过法轮佛法的修炼达到了身体清健，纨绔子弟变成优秀青年。7年时间没有人上天安门自焚，这么好的功法，江泽民为什么要一意孤行，飞下狠手坚决消灭呢？其中一人说，还是有不好的地方。我说，那你说在中国搞的历次运动，哪次运动哪个人有毛病呢？有毛病为什么都能一一平反呢？孔子就是2500年前的孔圣人，教人按照仁义礼智信的传统做人，怎么能惹着毛某某呢？南宋的岳飞好几百年前大兴教育的武训，庙被砸，坟墓被掘，在毛时代怎么都成了罪人？五六十年代你们的老师认认真真的教学，怎么都成了臭老九？等等，太多了。在茶余饭后没有想一想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儿。最后他们说，你别绕弯子了，干脆说明白了得了。我笑了笑说，问题就在共产邪党身上，咱们国家的任何一个人都不是共产党，包括毛、江、习，你们也不是，只不过是他其中的一员，一个分子。共产党是宇宙里的一个邪灵，是从西方引进到中国来。共产党宣言开篇就说，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上空游荡。幽灵就是鬼魂，它附着在中国领导人身上，操控中国领导人去杀害中国无辜的百姓，而且数量之大，8000多万。他们说，习近平没被操控，中国疫情被控制得多好。我说，一个正常人的思维，就你们来说，如果你们站在领导人的位置，武汉医生李文亮了解到有一批类似非典病毒的病人，你第一时间是派专家研究怎么防疫病毒，还是先把医生关起来？他们说，当然先预防病毒了，把医生抓起来，那以后发现病毒谁敢说呀？我说，对了，可是中共正相反，先抓医生，说是病毒不人传人。1月23号封城头5天还在百步亭开万家宴，4万多家庭参加。我说，一捆柴火着火，一桶水就可以浇灭，火烧连营，恐怕救火车来了也没办法。所以这个邪灵太害人了，上天要灭他。我给他们看藏字石，他俩急忙说，灭他我们百姓没事吧？我说，神到什么时候都是慈悲于人的，上天有好生之德，传大法的目的就是为了教人向善，道德回升，挑选善良的人留下来。那谁能被挑到呢？其实你们已经被挑到了，但是你们却排斥，不想远离邪恶。你们知道吗？那个邪灵专挑好人、优秀的人，让你们加入。当你举拳头发誓，把生命献给他时，他就在你的手上或额头上做上记号。当你说我退时，神佛就把这记号，也叫印记，抹掉了。灭他时，他就找不到你，你就平安无事了。开头我说不劝你们退党，你们自己选择。这时其中一人举起拳头说，我自己退。另一个紧接着说，我也退。我说，我们是在救人，回去让你的家人都认同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退出党团队，找不着大法弟子，写在一元钱上花出去就管用，以后找机会再上网退。我跟你们说了这么长时间，你们仔细回味一下我说的话，对你们、对国家、对社会有没有伤害？他们说，让我看，不但没伤害，反而对国家、对社会反倒有益。真像你们说的那样，按照你们说的去做，身体健康，不招瘟疫，那还用什么戴口罩、隔离呀？我说，是啊，所以我衷心的希望你和你的家人都能顺顺利利、平平安安，走向美好的未来。 二，我是党员，赶快帮我退。一个干部模样的人独自坐在长椅上，我走过去搭话。大哥，这块很肃静啊，我喜欢肃静，我可以坐下吗？他说，完全可以。我说，这个公园不大，人可不少，还真够热闹的。他只点头不说话。我们那公园就比较肃静，好像比这大点儿。啊，你老家哪儿我知道，那个小城市建得很好，我去过。我这人性格比较内向，不喜欢多说话，更不愿与陌生人搭话。我说，古语说得好，贵人话语迟，有身份有地位的人像您这样的很多，尤其古时候。我非常敬重您，你什么文凭？你很会说话。我告诉他自己没有文凭，是文化大革命的受害者，是土生土长的农民。他说，你40多岁怎么能赶上文革？我说，快60岁了。他说，太不像了。因为每次出去讲真相，我都穿得得体些，目的是体现大法弟子的修为，也可以以此为话题，开门见山说，我们修炼法轮功的都很年轻。我告诉他，我在农村做了20多年的服装裁剪活，早些年浑身都是病，经人介绍修炼了法轮功。因法轮大法是性命双修的功法，不论逆境还是顺境，都能坦然地面对。什么事不钻牛角尖，遇事先考虑别人的感受。他说，其实呢，你往这儿走，我就猜到你是练法轮功的了，好在你很聪明，没有让我立即退党。法轮功可能是很好，要不然怎么会有那么多国家的人练？在中国，你们就很走极端，全国人民都拥护某某党，唯独你们反党。我说，是共产党反对我们，把这1亿多的修炼真善忍的好人推向人民的对立面。我们没有反对他，只是揭露他的谎言，目的是反迫害，救众生。我们说的是实话，共产党制造天安门自焚，再嫁祸法轮功，以此为借口进行迫害，目的是让人仇视佛法，毁掉众生。他说，某某党挺好的，尤其习近平上台打掉了多少贪官，迫害你们是江泽民，不是习近平。我说，但是习近平上台并没有停止对法轮功的迫害，各个监狱看守所还有大量的法轮功学员。过去窦娥冤、六月飞雪，今年的天灾层出不穷，北京、青海都出现了六月飞雪，上天在警示什么？是不是有更大的冤情呢？现在人进入高度的文明时期，但是在中国，对一个有信仰的群体却进行疯狂残酷的虐杀，甚至大量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的器官，做出了这个星球上有人类以来最邪恶的事，叫我们怎么去拥护它？您是一个有知识、有文化、有头脑的人，听到这些后，您还能说拥护它吗？他摇摇头，没说什么。我说，我知道有很多人说共产党好，哥，我没文化，但是要按我的理念观点，一个好的东西应该发扬光大，就像法轮功红传了28年了，被迫害21年，迫害前台湾才10多万人学，迫害后发展70多万，而且还成立了明慧学校，从小就培养孩子按照真善忍做人，学会遇事先想到别人。在大陆现在人都自私到什么程度，人除了自己和钱外什么都没有。他说，现在确实是这样，而且越演越烈。我又给他讲了许多真相，他说，你知道的太多了。我说，不多，您比我知道的还多，只是不想或不愿承认而已。他说，是这样的。我接着说，因为共产党搞了太多的运动，中国人是最善良、最有同情心、最有骨气的民族，这些年来让共产党一次次的蹂躏，把中国人的意志、骨气磨没了，是共产党毁了老祖宗给我们留下的光荣传统。我们明知道鸡蛋是鸡下的，如果共产党说是树上结的，人们都不敢说是鸡下的，恐怕说你反党。作为一个人来讲，活的岁数长短不重要，重要的是活得有价值和意义。人不是活在这块肉上， 而是活在灵魂上，让自己的灵魂主宰自己。现在人民正在觉悟，纷纷选择善良，远离邪恶。最后我说，说了这么多，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衷心的祝福您和您的家人都能远离邪恶，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记住法轮大法好，走向美好的新纪元。他高兴地马上站起来，双手抱拳给我鞠了一躬，说谢谢，我是党员，赶快给我退掉。这些年来，我不知轰走了多少来告诉我真相的人，没有给过他们一点机会。我说，给我们机会其实就是给你自己得救的机会，回去千万告诉你的家人和亲朋好友，一定要给自己机会听真相得救。不论大法弟子采取什么方式告诉你真相，目的都是一样的，那就是让好人一生平安，度过劫难。他说好，我今天没白来，与你这个法轮功弟子谈话，我感到十分震撼，今后我也活出样来给自己看。谢谢，谢谢李洪志大师能培养出这么大一群无私无我、不畏强暴、一心为别人的人。最后他再三叮嘱，你千万注意安全。我双手合十表示感谢。三，给不让张嘴说话谁说宠谁去的人讲真相。有一次在公园的椅子上坐着一个同修，旁边坐着一个57、8岁的男人，我坐在同修的旁边，刚聊了几句，我说出我老家的地址，隔着同修的人就搭话，你们那地方我熟悉，发展得挺好。同修说，你快过来吧，这位老弟谁说宠谁去。我和同修调换了位置坐下，他就问，你那老远的跑来这儿干啥？我大声地说，为了救你这样的好人，我才跑这儿来的。他哈哈大笑。我接着说，听说你谁说宠谁去，不听别人唠嗑，跟姐说他们都跟你说什么了，惹得你大怒。他说他们一见面就问你是不是党员，是不是团员，是不是少先队员，就是要赶快退出来，要是就赶快退出来才能保住性命，这不扯淡吗？我说啊，原来是这样，他们和你唠嗑有索取吗？比如向你要钱等等。他说白让我退我都不退，还要钱。我说在当今社会上，人们为了钱简直就是不择手段，哪有免费的午餐呢？可是却偏偏有这么个群体，顶着被抓、被打、被坐牢，甚至可能被活体摘取器官的危险，去告诉人怎么能度过劫难，却不图任何回报的人，他们是为了自己吗？如果要是为了自己，每天就在家多练几遍功，安安全全，又锻炼身体多好，何必惹得你们训来训去的呢？姐，我不训你，你告诉我为什么。我说我们是按真善忍原则修炼的一个有信仰的群体，师父教导我们，作为一个修炼人，遇事要先想到别人。现在是末法末劫时期，很多预言都预料到人类有大劫难，要淘汰大量的人，我们作为大法弟子有责任和使命把善良人挑出来，因为确实有一批善良的中国人站在危墙下，而且这个危墙眼看就倒了，我们得冒着危险把他们拉出来，这个危墙就是共产党。怎么能是共产党？这个共产党是西来幽灵，好像黄皮子附体一样操纵中国领导人，为了维护自己的邪恶政权，搞了无数次运动，乱杀无辜，残害死8000多万中国同胞。特别是这次对法轮功的迫害，找不到毛病，亲自导演自焚去嫁祸法轮功，以此来进行迫害，然后怕走漏风声，又把演自焚的人杀掉灭口。他的目的是让人仇视佛法，让人类全部毁灭。我告诉你，迫害佛法、诽谤佛法的罪有多大，下18层地狱都无法偿还的。当年耶稣在罗马帝国传法遭到迫害，那么强大的罗马帝国遭受4次大瘟疫，几乎被灭尽，这其中就包括仇视耶稣和他的弟子的人。你想想，共产党这个腐败政权迫害佛法，上天能不灭他吗？能让这个邪灵无尽祸害众生吗？人不知天知。2002年6月，贵州省平塘县长布乡发现一块巨石， 横断面上惊现六个大字，中国共产党亡。很多专家都去考察，断面的字无任何人工雕凿的痕迹。中央电视台100多家媒体都报道了这个专题，但他们却隐去了一个亡字。现在这个图片已经成了当地风景区的门票，你有机会去见证一下。现在世人纷纷都在觉醒，上天也在给中国人机会。这么大的瘟疫从中国武汉爆发，却没有大面积毁灭中国人，也是因为伟大的佛法在中国传出，想要救更多的中国人，而不是政府隔离的好。天要变，人是挡不住的。现在有3亿6200多万退出中共，选择未来，等我们人数就够了，大淘汰马上就开始，时间太紧迫。杰衷心的希望你也能够得到大法的救度。他当时没能三退，站起来抱拳拱手，谢谢。我再三叮嘱别错过机缘。过不多会儿，那人转了一圈回来，姐，谢谢你。我说不用谢，换位思考，假如你站在我这个角度上，你也会告诉我的。他说，那当然，这是人命关天的事儿，我什么都入过，请你真名帮我退了吧。二，众生急等得救度。状态好时，心里没有一丝自己的观念，只有让众生快得救的念头。救众生其实也不难，往往是被自己的人心挡住了。有一次在公园一大长椅子上，我给两边邻座讲真相，隔着那边的人站起来好几次往我这边张望，看得出来他很着急。等我给这两个人劝退后，我赶快过去搭话，哥，等急了吧？他说，可不是，听你说那事儿很严重的，怎么不跟我说？现在神给众生得救的机会越来越少了。他点头，我想劝他三退，话还没等说几句，他抢先说，快帮我退吧，我是少先队。我说，回去告诉家人也三退。他说，那是一定的。然后送给他一个护身符，他高兴地走了。非常感谢师父给我开辟了一个个救人的环境，并给我开智开慧，使我在讲真相时能保持大法弟子应有的修炼状态，把大法的慈悲与殊胜传递展现给众生，使众生得救。非常感谢同修的无私的铺垫和整体配合，最终使众生顺利得救。在面对面讲真相中，每一个环节如果达到法对自己所在层次中的要求，心态稳定，扎扎实实的用心救人，也就是照着师父如何救人的法的要求去做，救人的力度就大。当然要完全做好也不容易，不容易也得做好，因为这就是修。21年的修炼中，我存在很多的不足，如在人中形成的各种观念、利益心、不易察觉的各种执着心，正念有时不足，也错过了不少救度众生的机会。在剩下不多的时间里，我要加倍努力，珍惜师尊用巨大的付出延续的每分每秒，在大法中修好自己，加大力度多救众生，不负师恩，不负众生所望。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不受当前形势干扰，做好自己该做的。作者山东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月28日。因为中共病毒疫情的蔓延，2020年1月26号，我居住的城市开始封城、封路、封村，单位延期上班，学校延期开学。2月6号开始封校区，每户只准一人出入校区购买食物和日常用品，严禁外人进入校区。2月7号晚上8点，丈夫对我说，今天同修大姐会来，门卫很严，你到门口看看吧。我和这位大姐相互配合做讲真相救人的事已有10多年了。大姐的正念很强，从没有怕心，她守时守约， 十几年来，每周准时来我家，从没耽误过。我拿好《明慧周刊》等资料，急匆匆地来到门口，看到一个门卫正站在那儿，我笑着对他说：“师傅，值班呐，我大姐来拿点东西，我出门看看。”他看了看我，给我拉开了门。昔日繁华的街道，现在冷冷清清，在大街上半天看不到一个行人。我不由得想起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一《什么是大法弟子》中说的“人见人亲”。我心中不免有些沉甸甸的。作为大法弟子，我们只有救人的份儿，在这样的一个特殊历史时期，怎么做呢？等了大约半个小时，也没有见到大姐的身影，我很焦急。这时一阵寒风吹来，我不由得打了一个寒战，一股无名的怕从心底袭来。我刚回到家，小外孙就蹦蹦跳跳地来到我身边，小声说：“姥姥，就等你学法了。”我们全家人围坐在一起，拜读师父的转法轮，我们沐浴在佛光中，有师尊在，有法在，有什么可怕的呢？学完法，我像往日一样打开电脑，认真阅读明慧网上同修的每一篇文章。突然，肺炎致命灵丹必获真相文件映入我的眼帘。打印真相币的同修家回老家过年，因为疫情至今未能回来。我女儿同修给她兑换的新币还在我这儿。我想，我又不能打印，就关闭了这个文件，又看其他的文章。可不一会儿，该文件又出现了。我明白了，是师父要我打印真相币。我内心充满了自责，为什么没想到用新模板及时把真相币打印出来呢？怎么就没有一点整体观念呢？我修得太差劲了。于是我下载了肺炎致命灵丹币或真相币文件，打开打印机，打印了1元、5元、10元、20元面值的真相币各100张。第二天一大早，同修大姐来了，我一看到她，就像见到了久别重逢的亲人一样。大姐笑着说：“昨天晚上刚到门口就被门卫截住了，今天早上我加大正念，门卫连问都没问我一声，就让我出门了。到了你们这个小区，门卫像认识我似的，笑着向我点头，我就跟在一个年轻人身后进来了。”大姐边说边从包里拿出了一个电熨斗和一些旧币，有点着急地说：“假还没回来，别的同修也没联系上。”我笑着说：“师尊点悟我了，昨天晚上我已经打印了一部分真相币。”我把打印好的真相币拿出来给大姐看，大姐看着上面的防疫真相短语，高兴地说：“好，太好了，我现在就可以拿些送给同修了，这些旧币你打印好，我再抽时间来拿。”我目送大姐下楼，她那轻快的脚步哪像73岁的老人，她本身就是真相啊。大姐走后，女儿说：“妈妈，我负责烫熨旧笔，你打印好吗？”我们都知道旧笔很脏，烫熨时发出的气味很难闻，这也是个让我头疼的活儿。女儿把这活儿抢去了，比比女儿，我感到很惭愧。只见女儿拿出旧币，把已经烫熨好的放在一个盒子里，小声说：“这是大姨烫熨好的，你先拿去打印吧。”女儿自幼和我一起修炼，她是一个很有主见的女孩，特别是在读大学期间，一直坚持学法和练功。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一路走来，我们相互提醒鼓励，认真做着师父让弟子做的3件事。小外孙欢快地跑过来问我：“姥姥，那我干什么呢？”我说：“你字写得好，无法打印的钱币你负责写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也可以写上其他的防疫短语。”小孙子满意地答应。我打开打印机，先打印1元的纸币，刚打印了几张，打印机就停了。我关了电源，打开打印机前盖，仔细观察，没有什么异物。我又打开电源，打印机还是没有反应。我有点着急，心想同修急需真相币，技术同修也无法联系，打印机坏了怎么办？ 我开始想内照，是我的干事心、显示心、急躁心、急于求成和不让人说的心。这些心已经形成自然，自己都感觉不出它的存在，还觉得自己做得对、修得好。我又想，我是大法弟子，有师父管，有漏也不允许旧势力干扰，我会在修炼中归正。想到这儿，小外孙过来问我，姥姥，怎么了？是不是把钱挤在里面了？我看看。说着，他找来手电筒小镊子，站在椅子上，一手拿着手电筒，一手拿着小镊子，认真观察着，嘴里不停地说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请师父帮帮我。小外孙今年不到八岁，上小学二年级，一直跟我们一起学法。他从出生到现在没吃过一片药，没打过一次针，法轮大法好在他幼小的心灵里扎了根，大法给了他一个健康的身体，快乐的童年，亲朋好友们都夸他是个懂事省心的好孩子。突然，小外孙高兴地大叫，姥姥，找到了，找到了。他用小镊子指着让我看，然后又叫，老爷，你来帮我拽出来。小孙子用手电筒照着，用手指着说，就在这里。丈夫对准小指脚，用镊子夹住，轻轻地小心翼翼地往外移动，费了好大劲儿才把一张破损的纸币拽了出来。小外孙高兴地不停地说，谢谢师父，谢谢师父。丈夫指着破损的纸币对我说，你看看纸币这么转，你还打印，不是自找麻烦吗？我小声说，是我错了，我应该用纯净慈悲的心态去制作才能做好。我把大姐汤圆好的旧币仔细地检查了一遍，重新放入打印机，打印机接到指令，欢快地打印出一张张文字清晰的真相币。我看着打印机真诚地说，谢谢你，你真能干。三月中旬的一天，同修拿来了4000元新版10元新币让我打印。我一看，急躁的老毛病又犯了，心想，女儿兑换的500元，我费了好大劲儿才打印完，这4000元什么时候才能打印好啊？同修看出了我的心思，忙说，不急，慢慢打吧。同修走后，我找出砂纸和厨房用的钢丝球，比较一下用哪一个去除新币上的蜡容易些。因为疫情，女儿一直在家上班，她看我拿出新币，忙说，除蜡太费事，我帮你擦吧。女儿总是为别人着想，可我有时还有在心里抱怨指责她，我们帮你带孩子做饭收拾家务打理着一切。女儿是面镜子，照出我的执着和不足。女儿的确有很多值得我学习的优点，我一定要珍惜这个特殊的缘分，相互配合，在最后的历史时期认真做好三件事，兑现10000大愿，跟师父回到自己真正的家园。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学好法，利用各种方式救人》，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月28日。一，在背法中提高。我开始想背法，是因为看了明慧网上一篇有关交流文章，同修说，在背完第一遍转法轮的那一瞬间，整个身体都发生了很大的震动，这对我的触动很大。我想，如果能把转法轮背下来装在心里，法就能随时指导我的修炼，这样太好了。我背法是一段一段的背，先读几遍，读熟了再背，背到一字不差时再背几遍，直到非常流利的一字不差的背熟，再背下一段。可是不管背得怎么熟，第二天就又背不下来了，
我就再把前一天背的再背一遍，之后再往下背，这样背法进度很慢。后来又看到同修说，不管前面背过的，就是一段一段的往下背，我就也这样背，进度就快了，也增加了我背法的信心。我用了一年的时间背完了第一遍转法轮。由于带着有求之心，当我背完第一遍转法轮的时候，身体很平静，没有感到任何震动。背第二遍，背到第六讲，就没有坚持背下去了。2016年，我去女儿家帮忙，又萌生了背法的念头。我觉得自己的学法时间很少，因为从女儿家回自己家后，我还得要去打工维持生活。如果我能把转法轮完全背下来，就能随时随地学法了，那该多好啊！我决定在回自己家之前把转法轮的第一讲背下来。于是我又开始背法。由于这次背法的念头很纯，真的能够做到随时随地都在背法，洗碗、做饭、看孩子，甚至在电视旁边，我坐在那儿，头脑中也能够静静地背法。就这样，第14天回家的时候，转法轮第一讲基本上能连着背下来。回家后，我还是一段一段地背法，把转法轮背了两遍。第三遍我就开始一讲一讲地背，这次用了一年半的时间。我一般在背法前都要先发一念，清除干扰我背法、得法、同化大法的一切障碍，一心不乱地背法，然后再背法，这样思维清晰，干扰就小。有时由于急躁心、求进度的心干扰，怎么背也记不住。有时背法前就想，今天背几页，带着有求和完成任务的心，效果就不好，不能够全身心地融入法中，背法效果大打折扣。为了背而背，也看不到法理。只有不带任何想法，全身心地融入法中，才是最好的。有时某段法总背不下来，记不住，想想正是自己在这方面需要提高了，在法中归正之后，很容易的就背下来了。法的内涵也会不断的展现，我会不断的看到自己的不足。其实，背法的过程就是修心的过程。二，利用真相信救人。中共病毒武汉肺炎疫情期间，我弟有三位同修发真相资料时被绑架，协调同修建议给相关人员写真相信，让我也参与。我说我不会写，可后来一想，没有偶然的事情，叫我参与就有我要修的，我要做的。我不能增加负面因素，给自己设障碍。不会写就多跟同修们学，这是师父给我安排的，让我和同修在一起修炼提高。我先看了明慧网上发表的同修在疫情期间给公检法人员写的信，看了小册子上的一些内容，然后用一颗慈悲的心，尽量语气平和地讲清真相，不触动对方的负面因素，站在对方的角度上考虑问题，讲参与迫害的后果。经过一番努力，终于把真相信写出来了。同修们写出的真相信，一人一个风格，都挺好。在参与的同修共同讨论后，由同修大姐修改定稿。把信写好后，就是收集相关人员的住址，把真相信送到家门口。我和一个同修去24层楼给一个副县长送信。因为电梯里边有摄像头，我们就爬楼梯上去，把信挂在门把上，再乘电梯下来。要想找到公安人员的住处很费力，我就想把信放在停在公安局门口的公安车上。我把这个想法和协调同修切磋，他认为行， 我就在信封上打印了一句话，为了您好，请您把信看完，再传给你们的兄弟姐妹看看。把信装好后，外面再套一个塑料袋。我每天都发正念，由于大街上人来人往，去早了也不方便。可是每到晚上10点发完正念，往窗外一看，黑蒙蒙的，我就有点打怵，不想去了，因为我家离那里有一段路程。我想，大法弟子要成就的是天国世界的主。如果众生遇到危难了，我是保全自己，还是用生命去救度众生？答案是去救度众生。现在公安人员正在迫害大法弟子，对大法犯罪，如不醒悟，这么大的罪，他们将来怎么办？我给他们送信，就是在救他们啊。我想明白了之后，就求师父加持，自己也多发正念。一天夜里2点醒来，我就想去送信。我戴上口罩，穿了个有帽子的大棉袄，把帽子戴好，骑上电动自行车，一边走一边发正念。在师尊的加持下，我觉得自己很高大，没有什么可怕的。走到红绿灯时，有一个人也在这里，我等他走了以后，就把电动自行车停在那儿，走过去发真相信。在月光的照射下，哪辆是公安车看得清清楚楚。我把信放在公安车前边的大玻璃窗的下边，我一边发一边发正念，在心里说，这是救你们的，看完后再传给别人，传给你们的局长领导看看。在师尊的加持保护下，我顺利地发完回家了。有一次我听明慧广播，讲的是一个同修被迫害，同修的弟弟不明真相，在公安人员的威胁下配合公安人员迫害自己的姐姐。后来同修给他看了真相材料，他明白了真相后，反过来帮助姐姐，公安再也威胁不了他了。这件事对我的触动很大，我想，真相信对一些不听、不看大法真相的人来说，换个角度让他们接触大法真相，了解大法，也是很重要的。同修大姐把真相信，包括我写的一封给父老乡亲的信，又修改了一下，使信适合不同身份的人看。这些真相信内容很全，有讲法律的，有讲法轮功基本真相的，有讲疫情面前怎么自救的等。我在每封信的后边都加上广泛传阅功德无量几个字。我把信装进信封，信封上不写字，再装上一个看真相的二维码和祝你平安的真相卡片，有的还加一个希望的声音小光盘。这个小光盘里有电子书，还有上海外网站和上网三退的方法，内容很全很好。我带上这些资料去一些小区里发，每个单元发3封，发的时候发一念，传给有缘人看。发的时候我求护法神帮助，让有缘人认真看这些真相资料。我以前也给各地参与绑架迫害同修的相关人员邮寄真相信。有一次我又去邮局买邮票，卖邮票的是个很善良的女子，她对我说，我看你这个人很好，你有买邮票的钱，还不如买点好吃的吃呢，你们的信根本就不给你们邮寄，都在库房里压着呢。我给她讲真相，说这是救人的，他说，没办法，公安局经常过来查，不叫邮。从那以后，我老想着如何给邮局的工作人员讲清真相。现在疫情来了，我又想起这件事，就写了一封给邮局人员的真相信，放到邮筒里。我发正念，求师父加持，让邮局的每个人都看， 都明白真相得救度，并帮助大法弟子由信救救更多的人。三，在发真相资料中修心。2020年年初，突然传来中共病毒武汉肺炎疫情爆发的消息。面对爆发的瘟疫，我和同修都很着急，担心疫情一旦传到本地，乡亲们该如何自救。于是大家一起切磋，决定再发一遍疫情中如何自救的真相资料。我发资料时想，如果有真相粘贴，人们看了一目了然就更好了。我回家上明慧网，果然明慧网上就有了真相粘贴的内容，我真是喜出望外，太好了。当然，关于疫情中如何自救的真相资料，明慧网也有了。我把真相粘贴做出来，连发带贴，在小区里又发了一遍。封小区了，一天中午我去别的小区发资料，我求师父加持，并发正念，清除一切干扰我救人的邪恶因素，让人们都先待在家里不出来，待我发完后再出来拿我发的真相资料，用心看明真相得救度。开门的人跟我要出入证，我说没有，他问你不是这个小区的，我说我去我姐姐家，那小区里有我一个姐姐，她说你今天去吧，以后不要乱跑了。我发完资料给我姐姐家也发了一份，出来时她又跟我要出入证，我笑着说是你让我进来的，她也笑了。我和同修配合把平房里也发了一遍，我们去农村老家发资料时已经封村了，同修们智慧地把每村每户都发了一遍。进入五月份，我们开始准备发新一轮的真相资料。同修对我说，那个小区的还是你发吧。我有点犹豫，我说我先把我那边的发完了再说。其实是人心出来了，我住的单元门口有摄像头，夏天穿的衣服单薄，拿着东西很显眼，怕被熟人看见，而且已经发了两遍了，我就不想再做那个小区了。过了两天，我想我还得发，救人的事怎能推辞呢？我早上四点发正念，清除一切干扰，一户不落的都发上。发完正念我就下楼了，一看单元门都开着，夏天挺好，门都开着，以后就早点出来发。我发了三个单元，回家四点半，这时陆陆续续的也有人出来了。第二天早上，我发完三点正念就出发，可是单元门都关着，我想肯定是我头一天觉得夏天挺好，都开着门，起了欢喜心了，被邪恶钻了空子。我求师父，师父，弟子知道错了，不该起欢喜心，求师父帮弟子打开门。这时头脑里有一个清晰的念头，最后边那栋楼的楼门是开着的，我就直奔那里，果然有一个单元门是开的，我就进去发。发到一个楼层，我把小册子夹在门把上，刚转身下楼梯，就听到屋里有人开门出来，那人乘电梯下去了。我继续发完，我回家发正念，清除欢喜心，同时转变人的观念，不能用人的观念对待修炼中的事，什么夏天开门冬天关门，不能把人的东西带进修炼中。我们正念很足的时候，什么奇迹都能发生，因为师父时刻都在我们身边。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修好自己救众生，作者中国辽宁大法弟子雪莲口述，同修整理，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月28日。正法修炼已经21年，由于2020年初中国爆发中共病毒，邪党向全世界隐瞒疫情，有意让中共病毒扩散至全世界，却在中国大陆封城、封小区、封村，给大法弟子救人造成巨大障碍。当然，作为我们大法弟子，坚信师父，坚信大法，在新的形势下，依然走在师父安排的救度众生的路上。第一部分，村长明真相退邪党。一天，村长来到我家的店里，大声说，上边让你们练法轮功的人填一张表，签字说不练了，以后就不来找你了。我说，村长大哥啊，咱们认识这么多年，我做买卖不欺不诈，公平交易，为什么？不就是因为我是练法轮功的吗？法轮功是教人做好人的，你叫我签字说不练了，那不是叫我好人不当做坏人吗？村长，你说谁不想当好人啊？是不是？村长听我这么一说，声音变小了，说，做好人是好啊，可上边不让练啊。我说，村长，你看这次疫情，中共隐瞒扩散全球，已经害死几十万人了，这让全世界认清了中共的邪恶本质。江泽民这个小人妒忌修炼法轮功的人多，就造谣诬陷法轮功，妄图取缔。他怕好人多，你说他能是好人吗？江泽民邪恶集团利用手中的权力，导演了所谓天安门自焚，嫁祸于法轮功，煽动全国老百姓仇恨法轮功，为其迫害制造借口，非法抓捕法轮功学员，关押酷刑折磨，逼迫大法弟子放弃和背叛大法。不是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吗？中共干了这么多的坏事，上天决定要灭他了，你可别当中共的陪葬品啊。你是村长，那你一定是党员，赶快退出来吧，我给你起个名字，福幸，幸福高兴，用这个名字退出你加入过的中共组织行不？村长说，原来是这么回事啊，老妹，谢谢了，帮我退出共产党吧。我说，别谢我，谢大法师父吧，师父叫我们给大家讲真相，让大家三退，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保平安，得救度。第二部分，老大爷说，我明白了，我用真名退。一位在大街上晒太阳的大爷，看上去80多岁，我热情地跟他打招呼，大爷，您闲着呢，您一看就很善良，您听说过三退保平安吗？大爷说，算你是第三个给我讲法轮功了，我不相信也不反对。我耐心地给他讲，您不是经历过文化大革命吗？大爷说，我什么都经历过。我说，那您一定知道，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不管你是多大的干部，说你是反革命，你就是反革命，刘少奇不是照样死得很惨？六四镇压爱国学生，机枪坦克都来了，死了多少学生，共产党至今不敢公开，却对外说没死一个人，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谋取暴利，您说共产党邪恶不？大爷说，他邪恶我知道，可胳膊拧不过大腿。我说，大爷，善恶有报，人不报天报。大爷非常激动地说，我明白了，我用真名退，谢谢你。第三部分，师父救了女儿的命。2020年5月12日是我最难忘的日子，女儿在回家的路上被轿车撞成重伤，我们家人根本不知道，幸好有个好心的邻居知道了，告诉了我们，我和先生急忙去医院，医生说，你女儿被撞得严重昏迷，若当时不做手术就有生命危险，有两个好心的护士拿出3000元做急救处理，院长又特批50000元给我女儿做手术和治疗。在当今物欲横流的时代，能有这么好的护士和院长，我很感动，也知道是师父安排救了我女儿。女儿从小就知道法轮大法好，早就退出了少先队，
支持我学法轮功，支持我进京上访，支持我控告江泽民迫害法轮功弟子，他也用针相毙。这次车祸中女儿得了福报，师父保护了她，否则当时就没命了。现在哪有这么好的护士和院长肯拿钱急救一个素不相识的人。我天天在他耳边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半个月后女儿的眼睛睁开了，谢谢师尊。第四部分，在法中提升。我家先生受中共邪党无神论的毒害，对大法不愿进一步了解，平时对我总是严加看管，不让我练，也不让女儿支持我，不高兴了就打我一顿，要不就恶语相向。遇到这种情况我都不理他，我觉得自己对他没有什么怨恨心。女儿出车祸，他更是当着医生护士的面骂我，骂得很难听。女儿出车祸，我心里已经非常难过，他还骂我，我强忍着眼泪，心里对自己说，绝不能给大法抹黑。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我们作为一个练功人，矛盾会突然产生，怎么办？你平时总是保持一颗慈悲的心，一个祥和的心态，遇到问题就会做好，因为它有缓冲余地。师父在转法轮中还说，作为一个练功人，就得做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用高标准要求自己。想着师父的法对照自己，正是自己没有从根本上按照师父的法去做，表面上不还手不还口，觉得自己心态祥和，觉得自己很慈悲，却把那一丝不易察觉的对丈夫的怨恨心藏在了心里，这就被旧势力钻了空子来迫害我的女儿，来阻碍我救度众生，我不能承认他，发正念从根本上否定旧势力的安排，我的路是师父安排的，绝不允许旧势力迫害，我有师父，有大法，有师父的保护，我女儿一定会好起来的，我要去掉对丈夫的怨恨心，那颗心不是我的，我要去掉，从根拔起，彻底放下。第五部分，结语。二十多年的修炼中，经历过被中共劳教、骚扰、恐吓等种种迫害，都在慈悲伟大的师父保护下闯了过来，自己也在做好三件事中提升自己。师尊在经文《致日本法会》中说，大法弟子是未来的希望，大法弟子肩负着救众生的历史责任，为了完成好这重大使命，大法弟子一定要学好法，只有修好自己的同时，才能做好完成好这一切。大法是宇宙的法，所以大法弟子是神圣的称号，在救众生正实大法中圆满自己吧。我会按照师父的嘱托，在最后的路上走得更好更正，不辜负师尊的期望。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